我们上一节是从依正知而住啊，就是借真上学跟这个定真上学啊，跟慧真上学啊，刚好讲到这个三学。好，那我想再用黑板把这个主要的重点，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哈。上一节我们刚好从这个依正知而住开始讲哈。那正知而住，我们在课本里讲的是这个去来，这个去来就是有那个，好像等一下我会讲那个经文，就是说去到城中去乞食，那个在佛陀的时代到城市里面去乞食，然后回来，那么行住坐卧啊，哈，我们的饮食都要，要正知正念哈，正知正念。那这一个就是从依正知而住，从我们的《金刚经》里面就很容易看得出来，《金刚经》的一开始，哈，那以我们的大圣的经典一开始都是先讲这个，放光啊，佛陀放光啊，大地震动哈，但是我们《金刚经》就比较不一样哈，他这个《金刚经》一开始就，尔时哈，世尊哈。着衣搭这个三衣啊，持钵啊，入舍卫大城啊，到舍卫大城啊，于其城中啊，到了城中，次第乞食啊，然后次第乞食，还至本处啊，收衣钵啊，收衣钵就是这个这个还至本处了然后就是用五斋的换食器。收衣钵啊，那洗足矣，趺坐而坐啊。那从这个佛陀啊，着三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就是到城中去乞食，然后到这个城中去乞食的，还要次第的乞食啊。次第的乞食就是说，你不能说看这一户的人家他比较有供养，那。啊，这一户比较没有供养，你就跳过，所以你要按照次第的乞食，啊，除非呢，除非这一个不是三宝的弟子，他不愿供养这个我们僧众哈，那你就要照这个次第乞食。那从这个着衣搭衣持钵到这个大乘这个乞食，这个就是要正知而住了啊，正知而住，依正知而住。那在这个。着衣持钵次第乞食，这个是属于戒律，好戒律。然后这个饭食器啊，洗足，好塞卡料，趺坐而坐，啊，趺坐而坐就属于定。那么这个趺坐而坐打坐之后啊，正观这个法相啊，思维这个法义就是慧。好，所以在《金刚经》里面一开始就是在讲这个。啊，戒定慧三学哈，那就是这个我们的戒真上学啊，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依正知而住哈。那知足心远离，当然这个知足，我们在俗话叫一句话叫做知足常乐嘛哈。更何况我们修行人，我们要这个知足啊，那我们知足能够常乐才好修行哈，才好修行。那这个心远离，在我们上一次的课文里面是主要，它是引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讲到的这个王论啊、饮食论啊、贼论啊，就是说喜欢在群众中谈话啦、聊天啦、那这个对于我们修行是没有帮助的。那其实在这个印光大师的文钞也。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这样，这个闲谈莫论人非啊，就不要在闲谈的时候不要谈这个是非静坐常思己过，其实这个是蛮难的我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的经验那我这个年轻的时候有这个在打工打工，那我这个打工的工厂，那时候都是欧巴桑欧丽桑啊。那时候我发生一件事情很好笑就是说，这一个如果请假，今天哪请假那叫阿公阿嬷都在背后讲他的坏话，换另外一个请假但是讲那个 其实这个也 不是好笑、啊、其实这个是我们 人的这习惯性、啊、就是、你说大家谈天谈到一个程度，你说会一直谈法义吗？很难啊、哦、那要谈什么？一定要谈人嘛，谈人一定会谈到是非、哦、所以这个在我们的戒律里面就是说，而且在我们的这个修行的方面，就是尽量尽量这个减少这个群聚，然后来谈是非啊，谈是非，这个是说我们叫远离，远离哈。所以在古代这个的丛林里面哈，有一句话叫做不要串聊，就是不要啊有事没事跑到人家的寮房去这个谈来谈论这个是非，这个对于修行确实是没有帮助的，因为我们佛法你叫这个种子熏现行。哦、那现行又熏种子，你讲你今嘛讲也拍为是从你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讲、哦、你这对他观念不好，讲出来，讲出来就是现行的嘛。那你这个讲出去呢，讲他的坏话呢，又会熏毁到你的种子，啊，那是你一个人在讲，那好几个在讲，哦，就重复，哦，所以这一个人虽然，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坏，可是经过这么多人哦，大家爱来讲，爱去来讲，啊，越讲就说哦，这个人真酷哦，啊，这个就是在我们修行这方面，我们必须要再特别要注意到这个。所以从前面的这个密户于根门哈、哦，那个饮食知节量啊，勤修勿逾节哈。哦到依正知而住，啊，知足心远离，这样的这个戒的这个戒的哈、啊，就是能够顺于啊我们解脱的三乘法门啊这样的前方便哈、啊，好，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前面有这个前方便啊，这个可以尽思罗啊，意识定方便，所以。这个我们戒真上学为什么不讲戒学？戒真上学的意思就是说，我修戒啊、持戒是为了能够啊、能够得定，这个所以叫做戒真上学。好，那所以前面的这个几个方便尽思罗可以，所以我们持戒啊，哈、哦，不光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杀盗淫妄这个信戒，好，那还有我们日常生活的规约，还有比如我们出家人的这个僧团公约，好，还有我们的行住坐卧的威仪啊，这个都是定的前方便，好，不是说我们要修定啊，一盘踢腿来就马上这个数息观呼吸啊，如果你没有这个修定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修定啊，说像例如啊，我们禅修的时候哈、啊，比如说我们越来肠这个年纪大，肠胃越来越不好，那你如果那几天你就这个禅修，然后呢，你饮食方面呢、啊、没有注意啊，哦，比如说吃辣椒，哦，那吃辣椒完这个下午打坐，你就觉得哦肠子热热的，很躁动哈、哦，没有办法这个。身心没有办法调，好，没有办法调和，好，所以这个在饮食，所以修定一定要有一些前方便，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哦强压下来这个属习，要把它入定。那导师说，如果是这样的这个修定的方法，它就比较，就算你能够修成啊，你也可能会变成是这个邪定，哈、哦，这个不是很正确的方法，好。所以在成佛之道里面引这个经典，就是说我们持戒，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我们持戒能够离开热闹，我们如果能够持戒清净的话离开热，那你离开这个热闹，你身就会欢喜，心就会欢喜，那欢喜的话你得清安，就会有快乐，快乐就能够得定，哦，这个就是说，啊，此能 净思罗啊，意识定方便，好，所以修定之前呢、啊，就是必须要有这些平常的这个养成这个好的习性，好的习性。那静修于定学哈、啊，离这个五欲跟五盖哈、啊。那我们为什么要什么叫做？这个定真上学，我们定的真上学就是为了要这个发真的智慧嘛，哈，所以叫做定真上学，一层一层修定是为了发这个真的智慧，哈，所以这个我们要修定之前也是要有把一些障碍先把它排除啊，不然怎么修定啊？所以。前面就是要先离开这个五欲啊，色身香味触哈，色身香味触离这个五欲啊，所以说如果你不离开五欲，要修定也很难。为什么难呢？想一想，这个色界的定跟无色界的定都是要离欲的啊，离欲跟恶不善法，所以你到了这个。我们如果到了初禅，你这个一定要这个嗔恚心不起，你才能够入初禅嘛。所以你一定必须要这个先离这个五欲。那其中这个五欲里面啊，这个《一教经》里面也讲说啊，我们就教导我们说，这个五欲啊，就像是刀头的蜜，好像这个一把刀里面涂着蜜哈，啊你。先吃这个蜂蜜，你感觉现在很好吃，有欲啊，真好啊。可是你马上就会割到舌头，会伤到舌头。就这样在形容这个五欲的过患。那这个五欲里面就是男女欲最难这个克服的啦，这个是最冲动的这个欲望。所以先讲这个在家人，在家人如果要修这个定啊，那也必须要节制这个淫欲啊。当然，我们出家人他要往这个解脱的法门，第一条戒就是要先离开这个男女欲嘛啊。第一条戒就是男女欲。那么接着就是讲这个五欲，然后就是讲五盖啊。这个五盖，这个盖就是障碍，障碍我们修定。那有几种这个障碍呢？第一个就是你贪欲吧，贪欲盖；第二个是嗔恚啊，你修起啊，嗔恚盖啊。那第三个就是这个睡眠昏沉盖哈啊。第四个就是调取恶作哈，恶作追回哈，这个调取恶作盖哈。第五个就是疑盖啊，所以这个五盖我们都可以用。几种的这个观法去对治嘛，贪欲盖，我们就用这个不净想来对治；嗔恚盖啊，修起啊，就以这个慈悲想去对治哈。那如果是这个啊昏沉睡眠想，就是以这个啊光明想啊，或是法义的思维，法义也会让我们的心本来是很暗淡的。有时候我们思维法义这个也会欢喜起来哈，就你那个心本来是很沉的啊，想到这个法的义理啊，有入我们的心，我们就会有光明想啊。那这个昏这个调举恶作追悔嘛哈，心就普通哎，就以这个属习想。那么疑想呢，就以这个缘起想啊，缘起想。那这个。调举跟这个恶作哈，恶作上一节没有讲的比较清楚。恶作哈，恶作大概现在在意思。恶作在经典里面有一个解释啦哈，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修行人啊，有它里面有谈一个不死论哈，不死啊，国土啊，亲属啦，不死。为什么叫不死呢？就好比说我们出家来修行。那我们打坐修行，我们觉得说，啊，我还够少年呢，我 这打拼的修行要在打坐干什么啊？我还离这个死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干嘛要修行啊？不是在家这个享受五欲啊？哈，这个不是很好吗？哈，所以这个追悔，你开始修行啊，你追悔讲，哎，我想要要来修行，我才少年，我应该好好去佚佗去。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个追悔啊，跟这个调举心作浮动，想东想西。啊，你就用这个熟悉观，慢慢的这个把心安定下来。那么，其中这个疑盖哈，导师是比较想疑跟愚痴有关系啊，就是我们成佛之道是说疑三世的流转啊，过去我是怎么样啊，怎么样，就是啊，对这个缘起的观念不太很清楚啊，所以有产生这个疑。但是在像是有一些经论在讲这个疑盖是这个疑，比如说我们打坐啊，我们疑说，哎，我修这个方法，唔知影修会起来未？哈，啊是讲教我这个老师到底有禅定的功夫无？疑东疑西啊，哈，所以这个疑，哈，有时候我们就是用这个缘起观来想哈，这个离五欲五盖哈。啊，那这个不尽及慈禧市民二甘露，我们先讲这个甘露哈，甘露这个印度话啊，翻译起来叫做不死之药啊。那以我们这个佛门来讲，就是涅槃的意思。那我们要入涅槃解脱最好的两个方法就是不净观跟熟悉观，这是不净观根子。那当然除了熟悉观跟不净观之外，还有一个叫做五庭心观。五庭心观可能我们在看课本就可以了解五庭。那我们先讲一下五庭心观的庭，停止的庭，五庭心观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众生的这个烦恼，各人都不同款的，那特性不同款。那当然，这个心观就是你比较容易发脾气的，你就修慈悲观。那你对我们的色身非常贪着，还是你看到这个别人的色身很庄严哈，男女看到男女的就用这个不净观哈，那你很散乱就是用这个熟悉观，那你有这个我慢心就是很高傲啊，对自己有那么我慢心大，就是修这个戒分别观哈，地随佛风，看我们啊。身体只不过是这个地水火风啊，这些几个啊要素所构成的啊，离这个我慢啊，那这个停啊，那愚痴呢？我们修这个缘起观啊，就是对于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因愚痴哈，其实愚痴不是说这个傻傻的啦，就是。最起码的连这个因果因果了哈，善恶的因果他也会怀疑啊，他会怀疑，确实是这样哈。如果说我们修行，那刚好我们生病了哈，那就病得很严重呢，你要想哎，我这么用功的修行啊，怎么会生病呢啊？这时候是不是你如果道心不够坚强，你要起怀疑？我怎么越修这个境界越来越差呢？啊，这个必须要从这个缘起观去观三世的缘起，这个缘起的流转啊。然后你也讲说，这个虽然现在是这样，但不一定现在永远是这样啊。将来过了这一关，我们的业过了，就这个啊就不一样了哈。这个必须要从。这个愚痴啊，我们就必须要从修这个缘起观啊。所以五庭心观是停止我们的这个烦恼啊，这个比如说嗔恚啊、贪欲啊，停那个休息我们的这个慈悲想啊这些法门啊，停止然后休息这些法门，叫做五庭心观。那么 当然依这个我们这个修定啊，就是啊有一句话叫做心依尽性啊，心一个境界，心依尽性啊，一个境界，就是说我们在所缘境啊，所以我们在成佛之道里面的心依尽性啊，就是说不论你是这个子啊，奢摩他啊，也是要这个所缘在一个境界，那你的观 Vipassana 也是要在所缘在一个境界啊，用这样的摄心啊，那这个来摄心而得到镇定啊。但这个镇定成佛之道讲的比较跟别人不一样哈，就是说什么就是叫下面叫镇定哈，镇定啊，镇定它有第一个就是我们世间的禅定有两种分别，第一个是邪定哈，邪定大家都了解嘛哈，可是它里面有讲一个味，味道的味，味定哈，味就是说贪着的意思啊，贪着这个定，那如果你这个人贪着这个定的话，也不算正定，因为我们修正定是因为八正道里面修正定啊，是为了要发真实的智慧。如果你贪着这个定的快乐，那你就没有能够发起这个真实智慧，所以它不算是正定啊。这未定哈，贪着这个定不算是正定。那再进一步，真以这个无漏这出世间的定来讲啊，要无漏定才算是正定。那一般的禅定还不算正定，所以也有两分别，一世间的禅跟出世间的禅啊，来分别哈这个什么是正定啊。那接着。能发这个真慧者啊，佛说有七依啊。当然，我们这个定真上学，就是要启发真的智慧。好，那必须有七依啊，七个依止啊，七个依止，大家再复习一下。因为这个本来是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意思八个定，意思是应该要有七依哈。啊，八一哈，现在为什么变成七一？啊，这个七一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这个四个嘛哈，啊空啊空无边啊空无处定哈啊四无边处定哈，这个几个定我忘了，反正最后这个为什么只有七个呢？啊，就是最后一个非想定哈。因为这个定啊，太过深，太过维系，它不能发真的智慧，所以四禅八定这个八定里面扣除这个非想定，所以你要发真实的智慧，只有靠这七个定啊。到了非想定，你没有办法发真的智慧。那当然也有讲说，这个还没到初禅里面的味道地定啊，它因为是归类在初禅，那味道地定也能够发真的智慧，所以它也说它是七依哈啊，所以说能够发真实的智慧，佛说有七依啊。接着我们就是讲到这个真藏慧学，为什么叫做真藏慧学？它就是一步一步的嘛，哈。真善慧学就是你修习这个智慧啊，就是希望得到解脱啊，也知道，所以叫做真善慧学。那这里我们有谈到，导师有谈到一个叫做，你看我们现在讲到真善戒学、真善定学啊、真善慧学，那这个慧学在三学里面是最后的。可是你在八正道里面，正见、正思维、哈、正语、正业、正命、哈、正见、正思维是第一的，所以导师在这个成佛之道说：哎，你看这个智慧啊，般若是一个领导者，啊，正在八正道，他是正见、正思维，他是领导者，但也是一个完成者，就是指 在三正善学里面的慧学，它是一个完成者。当戒定慧到你的慧的时候，就要这个解脱。所以般若这个是它是一个领导者，也是一个完成者啊。所以它的重要性非常的重要哈。啊，所以这个慧学慧里面啊，有很多的名称啊，正见、正思维啊，如实知、如实见哈。还有一个责法，所以会有一个意思，就是讲一句比较俗语的，叫做见啊，挑选啊，难去抉择啊，智慧你就是要抉择，这条路是不是有行到，是不是要行这条路，这是一个抉择啊，这个就是这个我们上次，所以这个就是真善慧学，就是出世间的正见。那出世间的正见跟世间的正见，我们再复习一下。所以我们通常我们学佛法啊，有时候都是比较容易就停留在世间的正见嘛，哈，就是知道有善恶、有业报啊，这个是比较普通的世间正见。那出世间的正见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离烦恼得解脱。那比较这个出世间的正见比较常讲的就是我们的四谛嘛，苦集灭道啊，缘起论，这个是我们出世间的正见，这个的观念啊跟世间正见是不一样。那么等一下我们就是要讲这个出世间的正见缘起哈，缘起翻开196页哈，我先念一下偈颂哈。佛为阿难说：缘起意，缘起的意甚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无常空无我，为世俗假有。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出世的解脱法门，不外乎这个四谛跟缘起的两大纲。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出世的慧学啊，也就是要通达这个缘起跟知道四谛的智慧啊，这个是一个很的重点哈。现在我们先从这个正见这个缘起来说。好，第一个缘起的世间正见啊，那我们前几节的说到，上面说到的十二缘起，说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路哈，啊，六路缘触，触缘受哈，这个十二缘起说，在我们一般人的心目中啊，这不过就是烦恼起业、业感、苦果的说明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缘起的观念，只不过觉得是惑业苦哈，就是有烦恼造这个业，那么业又感苦果的说明啊，所以有一些人就觉得这个说明的这个十二缘起只不过是说明了啊，这个生死的无限的延续哈，就是这样哈，这生死的流转而已啊，这个并不是像基督教的并非神造而已啊，有人就觉得缘起就不只不过是这么简单了。那导师说这个是部分的分别法相的佛学者啊，也就是连一部分的分别法相的佛学者啊，也把他这个缘起啊想得太简单了。那如果只是惑业苦这样生死的流转，如果真的是这样好，那这不过是缘起的世间正见，怎么能够解脱生死啊？意思就是说缘起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啦哈，对公哦，就是生死的流转哈，阿哥有较亲密的对了哈。那阿难曾代表过这样的见地，所以连阿难也曾经这样讲过了哈。他觉得哎，佛陀你讲这个缘起，就足简单的啊，以为缘起是很好懂的。那佛就因此为阿难说哦。不是啊，这个诸缘生啊法缘起法， 奇异甚深哈，这个缘起幻哈，这意义非常深啊，缘起意是很深很深的，如大海一样啊，不容易测度到底的哈。要知道哈，所以特别知道缘起啊，这个缘起就是佛在这个菩提树下觉证的，不要干大类了哈，不是我们想的像的那么，不要说人呐、啊，就是这个天呐、啊。玉皇大帝啊，魔啊，梵天啊，梵天耶和华，也就是说连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耶和华等啊，都是不能通达，大梵天啊，都不能通达。这个是这个我们佛法这个超越世间啊，胜出世间的根源，当然是甚深啊，极甚深，难通达，极难通达的。那其实在这个阿含经里面曾经有这样的比喻啦哈，就是安尼做比如讲，有一天就是下晡时啊，阿难哦，下晡时啊打坐起来，伊就感觉这缘起啊，缘起足浅的，就去问讲，这个佛陀你讲缘起很深，我觉得不深啊。那这个佛陀就有做了一个比喻哈，这个说这个缘起其实是很深哈，他做两个比喻，就好像这个。纠缠在一起的那个线条啊，你讲咱织布的纠啊，这个纠缠在一起，还有这个纠缠在一起的那个草啊，有无？嘎嘎，这足复杂的，你讲这缘起这个是非常复杂，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是单一的啊，单一的这个从无名缘形，你想看每一个人都是从无名缘形。那这一个人的跟另外一个人的这个十二缘起，那这个整个嘎嘎咒会非常的复杂哈、啊，所以缘起实在太深了哈、啊。那我们看197页啊，如十二支的因果相生啊，就是我们的十二缘起的因果相生啊，无名缘行行缘事的因果相生，是只是说明了这个生死的无限延续啊。这已经是很深的，为什么说很深呢？无名缘行行缘事呢？无名缘行是我们过去生的，我们会知道我们过去生是什么样子吗？也不知道，我们过去生造了很多啊、有烦恼，造了很多业，我们自己也不了解啊。这个生死的无限延续，这个已经很深。再来观察这个众生的生死。啊，始终是这样的十二支的情形下流转啊，所以这个只要是众生啊，每一个众生啊，不管是这个我们人道还是我们的畜生道啊、鬼道、六道的众生啊，都是生死，就是超不过这个十二支的序列，所以这个十二支啊是生死的因果序列，所以这个。缘起有着必然性与普遍性的，啊，他等一下会解释这个必然性跟普遍性。从因果的不同事实，那么误解到一切众生共同的必然理性，啊，坚定的信解，这才能得到初步的成就。啊，但还要再深入彻悟更深的真义，也是说。现在先讲在前面，不但你要讲到这个缘起的流转啊，但你还必须要知道缘起的幻灭哈，好，所以不是光是缘起，如果只是缘起的这个序列而已啊，就变成是世间的证件，那还要讲到缘起的幻灭啊，那当然。从这里我们自己的这个十二支是因果序列，而且要误解到所有的众生这个的这个因果，这个十二支的这个因果序列都是有共同的必然理性的，也要有这样坚定的信解哈。那佛的开示缘起，总是说啊，他的这个理则就是叫做说。依此有啊，而彼有，以此生故彼生啊，这个是他的理则。那他的序列 啊，它的序列就是无名原形行原事，到这个生缘老死，哈、啊，这个无名原形行原事啊，是十二支的因果相生这个缘起的序列啊，排列啊，就是排列。那缘起的法则啊，叫做此有故彼有，那么此生故彼生。因果的所以成为因果，哦，生死的所以成为生死，哦，都离不开这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定律。这样就进到了这个缘起事物的一般理性啊，就是你知道这个法则之后，就是缘起事物的一般理性呢。哦，底下这个就比较困难一点哈。因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果呢，到底是什么意义呢？怎么样才会因果呢？依佛的开示的缘起来说，有就是存在的意思啊，这不是自有拥有的存在，而是生灭的存在。那生是现起的意思。哦，那这里有约彻底的意思来说。我们存在的有就是现起生的啊，我们存在啊就是现起的啊，现起的就是存在的。这样大家听得懂吗？啊，好，举个例来讲哈，像我们现在在这边，我们就是现起的，在这边听课就是现起。那现起的哈，也就是存在，因为大家都坐在一个位置上，你看到它是现起的，就是代表它是存在。好，那你看到它存在，也表示它现在是，就是有在这边啊。所以这个，可是这个有，我们这个有，导师讲的有，不是我们想象的有。哦，就是因缘而有，也不是永远的有。哦，就是说，我们这一期，我们这个下完课就要回去了，等一下就没有坐在这边了，不是永远的坐在这里。哦，也不是自本来就有了。哦，是时间到了，我们有上这个课，大家诶，跟这个法有这个缘，所以因缘而有，不是本来就有。如果没有开这个课，没有不会在这个时间上来听课的，啊、哦，这个是因缘而有，那也不会拥有有这个课讲完了之后，大家就下课了啊，这个是这个是我们是这个生活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这个缘起里面啊、哦，这个都是可以时常去观察的。那这里为什么能存在有？为什么能现起身呢？哈，现起呢？为什么能存在呢？为什么现起呢？哈，我们看198页哈，就是刚才，这是离不了因缘的啦，哈。所以佛法里面的这个因缘，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依于因缘的关系啊，才能存在啊，才能现起啊。可是呢，那个因缘呢，好，那个因缘啊，这个比较困难，也是存在现起的，所以它都不是存在与现起的，就不能成为果法与存在与生起的因缘。那因缘的自身既然是存在现起的，也当然要依于另外一个因缘。就是另外一个因缘，当然也不能不是存在与现起。哦，这个文字哈、哦，如果你没有仔细去这个看啊、哦，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意思哈、哦。就说因缘呐、啊，它本来就是存在与现起的哈、哦。那这个因缘如果它本来就是存在与现起的，它如果不是存在与现起的，就不能成为果法啊，就是结果，这个因缘就不能 成为这个果的这个存在升起的因缘。那因缘自身必须要依力、哦、我想举个例子比较 好了解的、哦、我们现在不讲上课，我们先讲这个你要盖房子，那你这个房子是不是要很多的因缘？好，你要盖房子必须要有这个建筑师，还有这个木匠，还有这个啊这个铁工啊，你很多的因缘，必须要很多的因缘。好，那你这个因缘必须要这个因缘必须存在，你要这个房子的因缘啊必须要有这些因缘。那这些木工啊，本来就是要存在于现起才能铸成这个盖这个房子。那木工底下有还有木工的因缘啊，这是讲足复杂的事。木工还要必须有一些师傅，还有一些材料。那有材料又有材料的因缘啊，所以这个现起的要这房子要依于另一因缘，就是要依这个木工。那木工就是另一因缘，也是要依另外的一个因缘，就是你的木啊、木材啊、你的栋梁这个等等，还是你的师傅啊，这是这个因缘的存在与现起，还要依另外一个因缘。那另外一个因缘又需要另外一个因缘啊，就是这样，所以说是离不开因缘啊。好，所以那这个另外因缘也是必须，它就是现起的，没有现起它就没有在，比如说这个木工他刚好这个工程排不上，所以有可能他没有现起，所以这个房子可能要完工的速度会比较慢一点，等到他的因缘合合的，就整个这个房间就已经装潢好了，所以这个因缘就是非常这个复杂的了，非常复杂。那么这样的深刻观察起来，尽世间的一切事事物物，尽一切众生的死生死死生，都是成立这样的原理了，都是这因缘非常的复杂。有时候就是动一法而成，动牵动全身啊，动一法而牵动全身啊，所以这个因缘就是这么复杂啊，无非是成立这样的因缘。所以因存在所以果存在啊，你要必须要有因才能以后的果才能够存在嘛啊。那因现起，所那这个因缘因你没有现起，所以果也不能现起，所以你因现起，所以果现起，一切都是依于这个因缘，也就是离不开这个因缘了。所以离了因缘是不能存在的，是不能存在的。所以这个是佛法里面的现在的存在，并不是说就是你自己就有一个人有办法，就是必须要众因缘和合。那么依这个持有故彼有，因为有这样的因缘啊，所以持有故彼有，此生起故彼生起的定律而观察以来，这样才会说什么都不是自由的啊，拥有的啊。那么一切世间啊，包括一切生死，无论它是前后的、同时的。都无非是辗转相关的相依相待的存在辗转相关的相依相待的存在才能成为因果。所以这个佛从物证的持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因果定律，就能证见因果的深意，而不是庸俗的因果观了。这不是单一方向的，但是因果不是单一方向的。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可能这个198跟19我们后面再来 把这个 中观经论的缘起的三特性再解释一下，先看到这个200页哈。这个要讲到这个无常空无我，那么依照这个深刻的因果观来正观一切，哦，所以就能正确地了解一切是无常，无常的是空无我的哈。这个存在跟升起的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哈。啊，这个器械在成而坏，国家在兴而生亡，啊，众生在生而老死，啊，啊，器械的成住坏空啊，国家的这个有时候就是很兴盛啊，有时候又衰亡啊，啊，那么我们众生呢，从年轻啊，从出生啊，年轻啊，到老到死，这个啊，这个是无常的生灭啊，一切法的这个因果啊，都是无常啊。都是无常，好，那有这个两种无常，比较粗显的说是一起的无常啊，就是我们这个生命众生的生死啊，还有我们器械的成坏啊，比如说啊，地球它终究也是会成住坏空啊，啊，这个都必须要经过一个安定时期而后灭尽啊，就是说。有一个一起的无常啊，哈，就有一个经过一个安定时期啊。那这个安定的时期啊，我们通常会觉得说，好像一切都是常的哈，其实它是无常的哈。那细微的来说，就是刹那无常，那一切都是刹那生灭的啊，才生即灭而不住的，叫做这个就细刹那的无常哈。那我们看看这个201页哈，好，不然我们这个休息一下，休息10分钟哈。